新约经课《使徒行传》三章十二到十九节，《使徒行传》三章十二到十九节，请听上帝的话语。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然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将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那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呢、啊、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要受死受害，这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是上帝的话语。福音经课，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到四十八节。路加福音三十六到四十八节，二十四章三十六到四十八节，请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悦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对他们说：“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低头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是要来看主耶稣复活跟门徒的这些对话。上个星期会度是从约翰福音来跟我们谈到耶稣跟门徒们，包括多马的一些的对话。那么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经文，就是路加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啊，不过我们要在这里注意的其中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耶稣说的什么呢？我现在需要打开这个，忘了。在那天的晚上，耶稣伸出他的手，请门徒们来摸他的钉痕以及他的肋旁的这个伤痕。那么就在门徒惊讶的当中，耶稣说：“给我一片的烧鱼。”那么耶稣也吃了，就证明他是真正复活的，是有肉有体在他们的当中。但是耶稣在当中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说的都必应验。 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当时他们犹太人所用的圣经里面的三大部分。是哪三大部分呢？第一就是摩西的律法，那么第二呢就是先知的书，那么在最后呢就是他说诗篇。其实诗篇是另外一个经卷，当时所称为的叫做圣卷啊。那么但是圣卷里面的最重要的而且是第一本的就是诗篇，所以当耶稣说诗篇的时候，他是指的第三大部分。所以犹太人当时的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用所说的旧约圣经，这三大部分的书卷是什么呢？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五本，这个摩西的五经啊，从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啊，我们非常的熟悉。它是第二部分先知的书里面，却跟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旧约圣经的排法不同。首先，在这个先知书的里面有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叫做前期的先知。所以这前期的先知里面有四本书，就是耶稣亚书、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那请注意，撒母耳记是一本嘞。今天我们的圣经是分成上下两本，但是在犹太人当时的圣经里面只有一本。列王记也同样的只有一本，这是前期的先知书。那你注意，这前期的先知书里面其实是记载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摩西以后呢，耶稣要带领百姓出埃及的这些的历史发生，后来就进入士师时期，后来就进入到这个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一直到做列王的这个记载，是个历史的记载。但是在犹太的圣经里面是列为先知书，就是犹太人觉得上帝是掌管这个历史，从上帝借着历史来跟百姓来说话，所以这些历史的书其实是相当也是一种的先知书，代表上帝跟百姓通过历史来跟百姓们来说话。所以这是前期的先知书里面的这四本，后期的这几本的后期的先知书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十二本的先知书。但是这十二先知呢，不是十二本，刚才我说十二本不错了，是十二本十二先知书其中只有一本而已，就是说这十二个先知归纳成一本，这一本书里面有十二个先知里面所说的话。所以这后期的先知书里面，你们注意到但以理书没有在里面啊。那么为什么没有在里面呢？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本部分先知的书。那么第三呢，这个圣卷就是刚才耶稣所说的诗篇，因为它第一本就是这诗篇，这也是分成三大部分在这个圣卷的里面。第一部分就是诗歌啊，这里就有诗篇、箴言还有耶伯记。那么第一本呢，就是在这个圣卷里面的代表著作呢，就是这个诗篇。所以许多时候当犹太人说诗篇的时候，就是指这里所讲的这个圣卷。那么下来的就五本是一个所谓的经卷，这个经卷呢是当时的犹太人在一些特别的节期的里面呢所要当作诗歌来唱的这些经卷的书啊。比如说这以斯帖书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叫做普尔日，如果我们看以斯帖的最后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普尔日的来临，所以每年犹太人庆祝普尔日的时候呢，就来读或者来唱以斯帖书的这个经卷。那么下来的最后的就是三本，就是但以理书啊、以赛亚啊、这个啊、这林西米以及以斯拉记的这本书。你注意的，以斯拉跟以林西米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是分开的，但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却是联合的啊。这个 PowerPoint 来到这里已经开始走样了，因为交到那边后换跟其他的课在一起是稍微走样。不过这个第三类呢，就是但以理书、以斯帖跟尼希米成为一本书，那么最后就是这里所讲的历代志啊。注意的，历代志也是同样只有一本书。我们今天的是分成两本上下。那为什么犹太人的这个圣经要分成三大类呢？ 而且他的分法跟我们所讲的不同呢，特别是但以理书为什么竟然不用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呢？原来这三大类三大部分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犹太人的这个圣经希伯来的圣经不是一朝一夕就这样形成的，是经年累月经过时间的考验，一段长的时间，可能六七百年甚至整千年的时间，从开始问世慢慢慢慢的在当中的形成。所以其实是这三大部分是代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一粒圣经啊，经过三大时期慢慢慢慢的形成的。所以第一个形成呢，就是这个摩西的律法先在这个时候先形成。犹太人当他们读这个些的经卷的时候，他们是以非常严谨的态度，很神圣的态度来看这些的经卷，知道这是从上帝那里的话语。但是当他们在读这些的经卷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有时候做一些的挑选，来看到底是不是这些是真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有一些的经卷在时间的考验之下后来就被淘汰了。比如说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有时候会发现到圣经里面有记载说这些事情有记载在另外一本书，但是这本书没有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就是说这些书已经在时间的考验之下已经没有归纳在就是犹太人的圣经的里面。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考验之下呢，这些是他们所公认的是上帝的话语，他们有一些的准则，比如说他们所认为的是上帝的话语的书呢，必须里面有提到说是上帝的话，是从上帝里所启示的，或者呢他们所写的这些书的作者是一个有权威性的作者。有时有些书呢是有好几个作者，所以犹太人在每个本书的每本书都有一个所谓的代表的作者，比如说诗篇的代表作者是大卫，但是诗篇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作者啊。所以每本书里面的那个代表的作者是有权威性的，要归入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正典的里面呢，必须有一个权威性的这个作者在那边。所以在时间的考验之下，在各种方面的这个准则的之下呢，慢慢的形成了进入了犹太人的圣经里面的正典，就是英文所说的 canon。 所以在第一部分摩西的律法是差不多是在主前四百年的时候形成的。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日期。那我们先来看第二部分的形成，就是这个先知书。先知书也就经过了也差不多在多了两百年来逐渐的形成。就是说当这个摩西的律法进入了这个圣经的正典的时候呢，当时在民间的当中有其他的书卷，先知的书已经在流传，在阅读的当中，在阅读当中呢，可能一些书也是受了淘汰，但是在非常严谨非常严格的这些准则之下，最后这个先知书也成了进入了这正典。所以这是第二部分。那么最后的这个圣卷呢，就是所剩下的那些在后期才加入的这些经卷里面不能够进入的第二部分，因为第二部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后来还有一些的在收集的当中，有一些在阅读的当中，在还是要继续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最后的那三大类，就是诗歌、经卷以及那个先知书，最后也归入在这个所谓诗篇或者圣卷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三大部分进入经卷的当中呢，是有经过三大的时期。所以摩西的律法就是差不多在主前四百年，就是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四百年，就终于成为了正典啊。所以在尼希米第八章里面有讲到说，以色列百姓集合在一个广场，那么那时候以斯拉先知在众人的面前呢诵读上帝的话语，诵读律法书，但是那里面这样记载律法书，当时所读的这律法书就是摩西的这个律法，已经成为正典，成为上帝的话语，在当中念给百姓听。那么先知的书呢，是再过两百年，就是主前两百年的时候，也后来成为了正典，归入在犹太人的圣经的里面。而圣卷呢， 在犹太人谨慎的挑选、谨慎的观察之后呢，也加入了，但是是在主后九十年，特别是在一个会议里面，在一个亚曼亚啊、夏米亚的一个会议里面，在那里大家公认决定就是圣卷加入圣经里面，所以到那个时候，整本的犹太人圣经已成为正典，就是在这当中。所以你会注意到，当耶稣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以及诗篇的时候，第三部分还是在酝酿的当中，还是在形成的当中。不过呢，那些书已经是差不多定型了，但是还没有经过那正式的这个阶段。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排法是犹太人的圣经的这样的排法，跟我们今天的圣经、旧约圣经的排法不一样。那么到底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圣经的排法会改变呢？会不同呢？原来今天我们的圣经的改变的排法呢，是根据一本叫做七十四译本的这样的一个编法。为什么叫做七十四译本呢？因为在主前差不多两三百年前，就有一群的犹太人的学者，他是拉比，他们专长对圣经非常有深入的研究，他们定义要来做一个翻译的工作。因为在那个时期，因为有以色列百姓已经被亡国了，他们亡国放逐在波斯这些的地方，他们的语言啊，希伯来的语言已经失传了。而且有些犹太人虽然后来也回到犹太的本地里面，少数的犹太人，但是这些犹太人分散各地，好多的犹太人已经不会讲他们的希伯来话了，所以他们只能够讲当时所流行的语言，就是希利尼话或者希腊话，就是相当我们今天所流行的英语，所以在当时就是希腊话。所以这一群的这个专家，犹太人的专家就决定要来做一个庞大的翻译的工作，有七十位或者说是七十二位的这些翻译者来坐下来好好的翻译，结果一翻译竟然差不多就整百年了。所以在主前差不多一百多年前，这个七十四译本终于形成了。所以这七十四译本在神学界里面是非常有分量的，因为这是犹太人的这些拉比，这些对圣经非常深入研究，而且精通希腊伯来文跟精通希腊文所编写的、所翻译的这一本书，在神学界里面非常受重视。所以许多时候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他们不但要看原文希伯来文，也要看这个七十四译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因为他们从中来看到当时这些希伯来人这个解经家怎么样来了解旧约的圣经，因为通过他们的翻译来了解说到底他们对旧约圣经的另外一个看法，用一个语言的另外看法来解释旧约的圣经。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本的排法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旧约圣经的排法就分成五大部分，是根据不同的种类五大类，在每一个类里面呢，就按照时间历史的排法。所以第一就是我们的律法书，我们所熟悉的摩西五经，它是历史书呢，就是真正的照着历史的编法来编写的，就从耶稣雅记、诗诗记路德记，那么撒母耳一直下去，到最后呢就到以斯拉、林西米，最后的就是以斯帖。可以看到这是整个历史的改变的变迁，从这个出埃及之后到应许之地，一直到最后他们被放逐到这个波斯。以斯帖的故事是在这个波斯的背景里面所发生的，所以是整个历史这样的发展在写在这个历史书里面。那第三类呢，就是这个智慧书，就是五本的诗歌，从耶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一直到雅各，这五本的书。还下来呢，这五本的大先知书，就是我们熟悉的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那么但以理，这五本的书。到最后呢，这十小先知在这里呢就分成十二本了，因为在原本的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是一本，那么到了这个七十四译本的时候呢，就分开成为十二本，就从何西亚书，那么这个耶尔，那么就是到最后 的撒加利亚啊、马拉基这十二本的小先知书，所以一共有27本，在原本的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只有24本，并不是他们少了几本书啊，原因是有一些上下书在他们里面是一本，十二本的小先知书在那边也是一本，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圣经跟当时的犹太人的那个希伯来的圣经是一模一样，只是排法不同而已。所以当耶稣他继续讲下去，他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要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里所讲的圣经呢，就是整本的犹太人的圣经，从第一本，如果刚根据我们的排法呢，从第一本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本的马拉基书，每一本都有提到耶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纳闷，真的吗？在旧约圣经里面难道有真的提到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基督的这个名字，根本也没有提到三日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名堂，到底耶稣为什么说这样的一句话呢？其实犹太人，今天很多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他们还在等待他的弥赛亚，他们的圣经就是只有是旧约，我们的旧约圣经，他们还是持守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的圣经，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说耶稣这句话没有根据，耶稣是没有根据的讲说圣经里面所讲的，说基督被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找不到。而那些攻击圣经的人呢，更加的讲说，更加的攻击说耶稣是空口无凭，随便的讲，说圣经里面说我不要受害，我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到底根据是在哪里呢？许多时候当人在攻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好好的去研究圣经，他们就一口的咬定说圣经里面很多东西是不可靠的，耶稣基督不是真正的是上帝的儿子。许多时候我们当要真正了解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好好的去研究圣经里面所讲的所说的，那么来做一样的一个证据啊，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这里要做这样一个例子，这里是一个照片啊，是我跟一位教授，是英国的一位教授啊 ，Wilkinson 啊，这位教授合拍的。因为最近我在神学院啊 ，BGST 的神学院啊，上一个密集课程啊，那么他这个课，这位教授他教的是圣经与科学与信仰。啊，这个课啊，对我是非常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一个科目，是我去上这样的这个科目。这位教授，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在2007年啊，刚才我刚刚看到我们这里有个单张啊，就是在今年的5月24号有一个亚德门大会，在2007年的这个亚德门大会的那一年呢，5月24号。这位教授魏金生教授呢，受邀在那天的大会来做主讲的讲员，而我那时候替他翻译。啊，我还记得当时在台上的时候呢，他站在台的这个平地，而我呢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台阶上，不然的话台下的人只看到一个头。那么，我当时我还记得我替他的翻译，所以当我在这个课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记得在8年前。我做他的翻译员啊，所以这次是啊再一次的重逢。那么在这个课里面，后来他知道我是在大学里面教这个电脑学，特别是人工智慧啊，这个人工智慧其实是在他的讲课的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题目，所以他在最后一天他请我做他的课做讲员呢。啊，我用半个钟头用我的研究的领域来做他课做的讲员，所以我是学生，也当在最后一天也成为他的课做讲员。所以啊，这是那一天最后一天课完上完后呢，啊，我们一起合拍的这样一个照片。我们说这我们很高兴的在第二次彼此合作。那么这位教授他很了不起啊，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他第一个博士学位是系统神学。这个神学博士啊，他现在是在英国一个叫做 Durham University 大学的 啊的这个神学学院的院长，他是叫这个神学的，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博士学位呢是物理学的博士学位，而且是关于天文学的天体物理学，英文叫做 astrophysics 的这个的专长啊，所以他有这两个博士学位。那为什么我提到这位教授呢？因为在讲课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在大学里面的餐厅里面在用餐的时候，对面来了一个学生，是第一年级的学生。他说英国的很多学生一年级好高傲啊，好觉得好了不起，能够进入大学。那么这位学生就问魏金生教授，他说听说你是个物理学的教授，他说是那么说我也听说你是个基督徒，他说是，他说怎么可能呢？怎么你是研究物理学的，你还信基督教，你还信耶稣，你还信耶稣复活？然后魏金生教授就问这位学生，他说你相信吗？他说我根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啊。然后魏金生教授就问他，你是不是已经有经过一些研究，你是不是有看圣经，采用许多的证据来证明圣经所讲的是假的呢？你有没有做这样的功夫呢？他说我没有，我哪里有时间做这些事情。他说你没有做怎么的相信呢？说没有耶稣这复活的事情呢？后来那个学生就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就是我有时间就做研究呢，他也改变不了我的思想，我所得到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我思想，我不相信就不是不相信。那魏金生教授就说哇，你的信心好大嘞，因为我是根据研究，我根据圣经的研究，我做一个结论说耶稣是真的，耶稣复活是真的，我是凭着这些证明说这是真的，而你根本没有做这些功夫，你的信心比我更大了。所以这时候当我们做很多的结论的时候，实际上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去进入圣经里面好好的考察。所以在刚才的时候读的经文里面，耶稣他讲到说他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啊。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较早就讲，耶稣说我较早以前就已经跟你讲了，他是门徒听不进去，不能够明白，所以耶稣就在这时候开他们的心窍，耶稣只是用这些圣经的解经的这些方法来让门徒果然明白，真的原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当然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自己的圣经里面三大部分里面，果然看到圣经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么到底耶稣当时是用什么方法来教他们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里有一本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圣经的这个注解的一本书。这本注解的书是很特别，它是用犹太人的观点来解新约圣经。那么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些作者其实是犹太人比如说是马太啦这个约翰啦这个彼得还有保罗，这些是犹太人。在这些犹太人作者当中，他们有时候有引用旧约的圣经，有解释圣经。所以这位作者当他写这本解经书的时候呢，他就看到犹太人当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有一共有四种的方法，就是在这里我列下来。第一个方法就是很平面的，就是照着字里面的意思就是字里面所讲的很清楚的，比如说十诫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没有需要让你争执的，就是字面上的解释。但是在其他呢，我们还要可以借助意义，就是从一些比喻一些事情的记载，根据一些比较相似的东西来得到属灵的功课，或者是一些字本来是一些词，一些字是原本是叙述一件事情，但是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的含义，它最后呢其实是引申到另外一件事情，来从这里学到功课。最后呢是一个隐喻，就是说是隐秘的，是神秘的，你根本看不到上帝的旨意，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你会在这隐秘的意识里面最后找到上帝的那个奇妙的功课。也许大家会想，为什么上帝不要直接就用字面清清楚楚地告诉 读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事情呢？为什么还要用什么意义啦、含义啦、隐义啦，好辛苦的研究，倒不如平铺直述，好好清清楚楚的来告诉他的读者，原来上帝是借着圣经来做一个在神学界里面所说的渐进式的启示，意思话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借着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这个救恩的计划慢慢慢慢的启示了出来。为什么圣经不要一切直接从字面嘛清清楚楚的讲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是经过一个团长时间的，比如说这个时间的演变，从最早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旧约的圣经呢是在这整千多年的时间呢慢慢的形成，从律法书、先知书一直到这个圣卷，慢慢慢慢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些经卷啊，这些圣经的书啊，是在这整个千多年的时间是不同时代不同时候的读者所要看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讲到千多年以后的事情，讲到十字架，没有人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所以这千多年的时间必须要在千多年的时间借助这个字义，表面的这个字义，来让读者不同时代的读者来达到上帝的话语。所以当他们读不论是律法书、先知书或者是圣卷，上帝的话语成为他们属灵的粮食，不论在什么时期什么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在那边，因为是黑字写成白纸的上面，清清楚楚的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却借着这个渐进式的启示，在圣经的里面深入的研究的当中，慢慢的把耶稣基督的启示出来，所以他就借着隐义、含义和意义的这些的方法，慢慢的把耶稣基督显示给读者们来看。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打开旧约的圣经，太多的例子了，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看到最后的马拉基书，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经界都能够从里面的隐义、含义跟意义里面能真正的看到耶稣基督以及他救赎的功劳。但是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来提出这些这么多的经文，所以我只用三方面的例子，就是从这个隐义、含义跟意义这三方面的例子来看一些其中的这个例子。首先这个隐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隐藏的，你在看旧约圣经根本看不到什么所谓基督、所谓救恩，根本看不到，完全是隐秘在读者的面前。所以这里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早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其实基督已经在那边隐藏在这里面。也许大家看哪里有基督呢？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话语，我们为什么上帝说是我们呢？上帝不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创造天地呢？为什么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呢？在这里有一个很隐秘的一个意义在里面，为什么上帝是多数的呢？为什么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呢？原来在这个隐秘的意义里面，耶稣基督还有圣灵已经在那里暗示在这里面。所以约翰的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是通过这个隐义的当中看到了耶稣基督早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刚才我们讲到了他这个74亿本，我们讲到为什么这样的分量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约有很多的作者就是跟参考74亿本来写他们的新约的书本。所以约翰这个作者当他看到这个创世纪第一句话起初，英文说 in the beginning， 那么他看74亿本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呢，起初 in the beginning 那个字，所以他就用这个字希腊文的这个字起初，那么我们中文就翻译太初啊，其实是同样的，在希腊文里面呢是同样的一个字，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的里面呢就配合了 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句话，起初，那么约翰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很奇妙，这个道是希腊文的这个 logos， 这个道的意思非常的深远。这个道我们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字，因为道代表说一个真理，代表道理，但是道呢也代表是话语啊。啊，我们的英文是说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word， 就是话语。因为这个道，我们中国人说道其实是话语啊，我们说道谢、道歉啊、道贺啊，这些是道，是什么呢？潮州人说打，就是道啊，就是说出来啊。所以我们做出来道出来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约翰他一开始看到这个隐秘的意思，在第一章创世第一章，他看到基督的形象在那里。因为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上帝说有地就有地，有水就有水，上帝创造天地呢全部是说的，上帝的话语在那里。所以约翰他就抓到了这个隐喻，他说太初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太初与上帝同在，这个道就是上帝。所以这个道太初与上帝同在，而万物呢都是借着他造的。因为借着谁造呢？借着上帝的话语，而这个话语也是耶稣基督。所以从这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已经从这个隐喻的里面呢就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在那个里面。那么第二呢就是含义，这个含义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这个字或者这个词是在讲某件事情的，它是在这个字的里面呢其实可以深引到意味着另外一个事，就是原本的这个作者他是代表他要讲的是讲另外一件事情，他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这个字最后也能够引申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上帝跟夏娃说我要叫你跟你的，其实不是跟夏娃说，是跟撒旦，就是这个魔就是这个蛇说，他说我要叫你跟你人的后裔彼此为敌。那么这句话意义非常的深远，女人的后裔要跟撒旦跟魔鬼来为敌，这个代表说什么呢？这个后裔是代表说这个后裔是人啊，是一个人。因为跟撒旦的战争呢是一个灵界的战争，是应该是神明是上帝跟撒旦来战争啊，但是这里却是意味说女人的后裔要跟你为敌。这里代表说有一个意思，女人的后裔是指一个人。当时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后裔呢，是指真的夏娃以后的一个后裔，不知道是讲谁呀、啊。在过去的整千年的旧约时代的希伯来人，当他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里所讲的是谁呀、啊？这个是所讲的是女人的后裔啊。所以当约翰那时候是老约翰了，他已经年纪非常大，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就来回应当时在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对撒旦所说的那句话。因为在那里使徒约翰看到了一个异象，他就说看到一条龙，这个龙就是要来等待要来杀那一个生产的妇人，那么就是要来杀害这个孩子。那么但是最后呢，想不到这个孩子一出来之后呢，上帝把他提升说来管辖万国，这个孩子呢将来会在上帝的宝座里面。所以魔鬼的这个计划失败了，他在那里虎视眈眈的想要来杀害这个孩子，但是想不到这个女人的后裔最后的胜过了这个撒旦。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我们就从这个含义的里面就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在那里面。同样的，从这个女人的后裔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圣经里面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的这个例子在这个里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这里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讲说主这个句话是以赛亚对亚哈斯王所说的一句话，说主自己要给那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经文我们非常熟悉，在圣诞节我们也非常常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经节。因为这个经节在马太福音的一章里面，马太这作者他说这一切只是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就是以赛亚所说的话， 必有同理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在圣诞节听到了，我们就很高兴，上帝耶稣基督果然应验以赛亚在当年700多年前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所说的那一句话。他是慢着，这句话其实在神学界里面受到很大的争论啊，很大的争论，而且甚至受到犹太人很大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经节，这个以赛亚书在第七章里面的圣经节，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关于同理这个字呢，就是在这里啊，这个圆圈已经走样了，其实这圆圈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圆圈里面是要稍微高了一点。这个字里面就是叫哈巴阿玛，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哈阿阿玛，这个字呢翻译成童真理或者童女。犹太人说，你们搞错了，你们基督徒搞错了，这句话这个字不是童真理。犹太人说，马太也搞错了，这句话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一个少女，是一个妇女啊。那么这个妇女呢是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说结婚呢？因为她要怀孕嘛，她当然是结婚了哦。所以这里有一个妇女要怀孕生子，一个年轻的妇女啊。所以如果你们看现在今天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比如说 RSV 啊，你就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他没有讲 virgin， 他讲 a young woman。 所以当时犹太人就说，你们基督徒已经搞错了，你们很高兴说我们的耶稣已经应验以赛亚在700年前说童真女要出生。所以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真正去研究呢，犹太人所说的其实是有根据的。因为如果是要强调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妇女，因为这个字讲这个少年轻的妇女呢，其实我们不能肯定到底有结婚没有结婚了，可能是没有结婚了。不过这里说要生孩子嘛，当然是结婚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可能是结婚，可能是还没有结婚，可能真的是童真女，他是不清楚。但是犹太人说，如果真的要讲童真女呢，我们希伯来文还有另外一个字啊，就是 Betula， 用这个字啊，如果要讲童真女，就用这个字，为什么用这个少女呢？所以他们讲的其实是有根据。所以在神学界的里面，实际上有非常大的争论啊，到底以赛亚是讲少女呢，还是讲童真女？那么在几年前，我参加一个讲座，其实是在我们的体验都举行的，那位讲员是一个犹太人，这位犹太人是基督徒啊。今天很多的犹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今天全球有很多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叫做犹太人归耶稣的运动啊，他们叫做 Jews for Jesus。 这一群的犹太人，他们相信新约圣经，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而他们有一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带领他们的同胞犹太人有一天也跟他们一样信耶稣。所以那一天我记得我还坐在这个地方提耶度，我们请了这位犹太的这个讲员，犹太人讲员。所以上位后他邀请我们问问题，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到底以赛亚当时讲的这个字是讲童真女呢，还是讲少女，是一个妇女呢？那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他怎样回答？他说是的，以赛亚当他讲这句话的确他是讲一个妇女，他是讲妇女，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妇女结婚不结婚，我们不能肯定，他可能也是童真女啊，但是他是用妇女，以赛亚所用的是这个妇女这个字。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马太没有搞错呢？原来马太他参考刚才我们所说的七十四译本，那里是把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十四节已经翻译成希腊话了，希腊字。而在希腊字的那个里面的用的希腊文的字呢，是哪一个字？童真女。换句话说，马太没有搞错啊，马太去参考七十四译本里面翻译这个少女这个字呢，翻译成童真女。所以马太就引用七十四译本的这个字，童真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个耶稣基督。那么在 这个马太他用这个字呢，代表是来应验说这个字原本的含义。以赛亚当他讲的时候呢，其实在他头脑里面可能是真的是讲到一个妇女，结婚不结婚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但是这个字呢，最后这道灵灵魂含义是同真理。还有一点，这些犹太人非基督徒的犹太人攻击基督徒说你们搞错了，但是有一点要记得，其实是一本的这些翻译者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的专家，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对希腊文对希伯来文专长的专家。他们用什么字呢？他们用同真理。所以你们说马太搞错，其实是你们的犹太的拉比搞错，他们翻译成马同真理吗？还是马太就用这个同真理？所以换句话说，到其实以赛亚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是要跟亚哈斯王的一个预言啊。因为亚哈斯王在那时候他要去亲近这个亚述的王啊，因为他面临外面的威胁，他以为要靠拢亚述，但是上帝接着以赛亚说，你不要靠人，要靠上帝。上帝要给你一个预兆，就是说有一个少女要怀孕生子。但是这个预言一发来之后呢，没有人知道这个少女是谁呀。那么这个少女是怀孕生子，这是一个什么预兆呢？今天在亚哈斯王那个时候，少女生孩子很多啊。今天你去这个 KK 医院呢，少女生孩子很多啊，怎么是一个预兆呢？哦，这到底这少女是谁呢？而且圣经过后就没有交代到底是哪一个少女生这个生孩子呢？所以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当他们翻译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成为71本的翻译本的时候呢，他们就选择同真理玛利亚啊，米玛利亚同真理同女啊，所以这个就出现在这里。所以你们看到含义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借着以赛亚当他所讲的可能是他头脑里面的一个少女最后成为一个同女的这个意思啊。时间很快的过了，我们要最后要赛跑了。最后的这个意义的里面呢，是把一个比较相似的东西来做比喻。那么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去年我们去罗马啊，去参加一个我神学院所组织的一个旅游，是研究教会历史啊。我们在那里去参观这个罗马的地下墓穴，叫做 catacomb。 这个墓穴呢是埋葬差不多有整300万的基督徒在那里。因为在罗马那个时候，早期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这些基督徒他们非常的辛苦，而且他们面对这个迫害，所以当时他们要死的时候，他们要没有地方可以埋葬，所以他们就埋葬在地底下。结果这个地方呢是有4层深的，这是个墓穴，差不多有整200-300年的这些基督徒，经过时代的这个差不多10个generation 时代的这个基督徒家庭都埋葬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没有骨头了，因为都已经迁移了。那么在这个墓穴里面有看到一些聚会的地方啊。为什么这个聚会的地方呢？这个聚会的地方就是当时这些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他们所聚会秘密聚会的地方。而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壁画，在这个壁画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壁画，里面你们也许看不到真正里面是画了什么，不知道里面可以看得到吗？啊，我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条，这个壁画很多这样的壁画出现在当时的这个墓穴的里面。你们看了这个壁画会知道这是指什么吗？这个人要被推到一个海里面，那么有个海怪，好像一个怪兽要被丢在海里。有人说燕娜对了，结果燕娜被这个海怪来吃掉。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一条大鱼啊，为什么是海怪呢？因为在希腊文的这个海这个大鱼啊，是跟这个希腊神话里面这个海怪的字非常接近，所以当时他们所说的这个大鱼呢是好像一个 sea monster 海怪。所以这个燕啊被这个大鱼或者这个海怪所吞吃。在当时的这个新约时代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燕啊的故事。 在今天我们好像比较少听哈越南的故事，但是在那个时候越南故事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画壁画在这个当时的墓穴里面出现了好几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故事非常的重要呢？原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因为在那里讲到说越南在鱼的腹中三天三日三月，而耶稣自己也讲说这就一表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的里面，而他说在这里有个人比越南更大了。换句话说，经过这样的寓意的表现的当中呢，越南这个故事所听到是好像一个历史的故事，其实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要来预表耶稣三日他受害之后三日要复活，正如越南从鱼的腹中起来，耶稣同样也要从这个地底下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从这三个方面呢，看到耶稣这个受死的这个故事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的应验。但是耶稣继续还说下一句话，他说照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呢？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理到万邦去。这些话是在哪里呢？这些话其实是讲新约圣经，不但是从旧约继续被讲到这上帝的话语继续的流传。所以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把那个他的这很简略的东西讲出来，但是今天的新约圣经其实也同样经过一段时间，耶稣升天的时候在差不多五十年的当中，这些的经卷后来也成型了。最早的是保罗的书信，后来福音书也进来了，最早是马可，后来约翰是最后的一本福音书也慢慢的进来。但是在虽然成型了，但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以非常谨慎的态度，经过了367年主后，那时候才定下今天我们所看的旧新约的圣经。所以耶稣说你要好好的查考打开你的心窍明白圣经，因为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经课里面，彼得现身说法，他真的了解了，他跟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说，上帝已经借着众先知的口，就是圣经啊，我们的圣经啊，预言耶稣基督要受害，然后呢要就是应验的这样的一个经卷。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经文呢，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呢，就是非常明显的让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有不但是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那么呢还不灵敏啊，现在这个新约旧约的圣经呢，我们也要靠着字面，就是我明天我们要读圣经，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功课。但是我们也不单要读，我们更要深入的研究，从意义里面、含义里面、语义里面来找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有一次跟提摩太那么说，他说这本圣经啊，是要叫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本书里面让我们找到耶稣基督，只要要我们肯谦卑的来好好的读，我们就会找到里面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也让我们得到那个得救的智慧。让我们低头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借着圣经让我们找到耶稣基督，巴不得我们用我们的功夫我们的时间来群读圣经，从那里找到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圣名，